致父母的信，第二封信，第五集。人世间生活的艰辛使7年后这位少女的信也变得模模糊糊了。她父亲1年前得了胃癌，最近故去，她只有一个9岁的弟弟，举目无亲，又找不到工作维持今后的生计，唯一的一个朋友也于上个月结了婚，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一天，他从杂志的卷首插图中看见了我的照片，倍感亲切，心想，说不定可以托他给找个工作呢。于是就给我来信。我们4、5个大学生过去常常同他们一起游玩，由于职业的关系，每月的杂志都印有我的名字，所以除我之外，其他人的情况他一无所知。他在信尾写了这么一句话：如有机会见到旧友，请转告他们，我还活在人世。我复信说，介绍工作一事暂时难以实现，得便的话，愿恭候畅叙旧谊。昨天上午他来了，他俩总是在一起，我辨不出他们谁是谁了。不过我问妻子，来访的是个美人吗？我是一边脱睡衣一边笑着问的。其实直到会面之前，写信人究竟是那位健美的少女还是另一位少女，我也不能清晰地回忆起来。前天来的少女坐了5个小时，昨天来的少女待了1个小时就离去了。这固然是因为我昨天下午1点钟有课，少女怕耽误我上课，不过她也并不是特地来拜访我，而是到附近大街上取借款顺道前来的。为了同样的事，她还要绕到郊外去。我把她送出大门口，像前天晚上一样，我无意目送少女远去的背影，我模模糊糊地想过，近期可能还会同她再见的。事实正相反，前天晚上来的少女临走时问了一堆问题，诸如，今后我可以给您写信吗？给您写信能接到您的回信吗？昨晚的少女走时沉默不语，却先来信了。信中写道，分别多年又见面，您音容依旧，我很是怀念。相形之下，我的境遇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连我自己也惊愕不已。今后如何生活呢？想到这些，我就感到异常孤寂。昨天从你那儿出来，又到熟人那里去了，还是不能如愿。我想，反正要失身，还是在人生地疏的大阪失身好。我多想尽早离开东京啊，但一想到难得同您见面，马上又要远走他乡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逢，眼泪就簌簌地落下来了。